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倪欣，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2月13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请几位来自台湾大陆的青年朋友来探讨一下最近炒得很热的哈佛魔联事件，也就是为什么中国学生出国以后爱国情绪特别的高涨。另外呢，明天是情人节，我们也请几位年轻人来分享一下对美国约会世界的一些观察和感受。在讨论之前，我们先提醒一下大家，您现在在电视屏幕上看到的是美国之音的二维码，您只要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识别程序扫描图片，就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收看焦点对话，欢迎您使用。好，今天我们的第一个讨论呢，我们首先来看一看最近网上一个引起热议的话题，哈佛大学一个民间社团在组织模拟联合国高中生辩论赛的时候，将台湾列在参赛国家之列，一些中国代表对此表示不满和抗议，并在交涉过程中被组织者逐出会场。这个事件因为中国代表队的领队之一邓冰玉在人人网披露经过而引起热议，新华网、环球网和西方媒体也跟进报道，在海内外的中国网民中引起强烈的反响。那么美国一个大学社团组织的活动为什么牵动这么多中国人的神经？中国年轻人到了海外是不是爱国情绪变得特别的高涨？今天我们请几位来自台湾和大陆的年轻人，而且呢他们在美国也有生活和学习的经验，来谈谈他们的想法。我们的几位客人是世界日报驻华盛顿的记者、美国霍普金斯大学毕业生冯兆英女士，美国之音记者、美国密西根大学毕业生平章女士，另外还有商业顾问、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的毕业生叶里奇先生。欢迎你们几位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我想我们首先请这个从这个哈佛的这个争议来谈起哈。那么平章，你是可能最先看到这个报道，那么你觉得从这个事情你看到的报道和这个邓冰玉的这个描述的经过，你觉得你最初的一些感受是什么？
对，我觉得这个事件有两点非常的吸引我啊。第一点就是说，这个我很想知道到底是什么就是激化了这个矛盾，难道就只是说这个哈佛魔联的这个组织者把这个台湾列为一个国家这件事情呢？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当然这件事情是这个矛盾的一个起因，但是我认为它不是故事的全部，甚至我认为就是这个起因已不是这个整个事件的一个核心的部分啊。我们再仔细看这个邓冰玉对这个事件的回顾，其实我们就会发现说，这个矛盾激化的原因是双方对于这个事件的一个性质的判断是不同的。可能我自己个人认为啊，其实我认为哈佛这个魔联的组织者是有失误在先，因为我们姑且不说你是不是应该把台湾列为一个国家，或者说哪怕你自己心里认为台湾就是一个国家，但是你要知道你的身份是什么哈，你不是某一个国家的这个代表者，你也不是某一个政治立场的拥护者，你在这个事件过程当中你的身份是一个国际活动的组织者，对吧？所以说你这个从这个举办一个国际活动的这种专业性来讲的话呢，当面对这种有国际争议的话题这种问题，你需要有一个就是至少有一个预判，或者有一个警示，或者有一个解决方法，而且这不是一个很难的事情，对不对？这个问题这个我们大大小小的国际会议办都是说你把它列为一个国家加地区就完了，其实是一个就是举办一个国际活动的一个常识哈，或者是一个基本的礼节。
所以我先让你先停到这儿，然后听听叶立奇的这个看法好吗？待会儿再回来。
从台湾人民的角度来看，我认为首先哈佛是一个学术自由的地方，那学术自由在学术上台湾是一个实质独立的存在，这点没有问题。那从实质独立的存在被称为国家，我认为不是一个不是一个太有争议的一个事情。那第二点是魔联本身是一个民间机构，它不受任何国际法的控制，因此它要怎么去定义说这个是国家或者不是，这个并不受任何国际法的控制。第三点是我想主办单位说得很清楚，各个参赛人员他是代表哪一个国家由各个参赛人员去界定，那既然台湾代表团认定自己是代表台湾是个国家，那遵照主办单位的一个规则，我想这方面也不会有太大的一个争议。那第四点是，我认为中国的代表团在这个事件上对于其他国家的想法的认知上的不同，接受程度上还是非常的低，这是我感到非常遗憾的一个地方。
好，赵英，你的看法呢？ 首先我想说明一下，我觉得针对这个事件，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许多的细节，尤其我们听到的故事其实主要是来源于邓冰玉的日志，在主办方方面没有太多的一个回应，有些许的回应但并没有很充分，就我个人的意见而言，那我不否认哈佛大学是有它的言论自由，是有它的学术自由，但是这个活动的宗旨是要模拟联合国，那我觉得它应该要遵循联合国的现在的一定的规章制度，并且它的学术会议的发生地是在美国，那美国的官方立场也是恪守一个中国政策、三个公报以及台湾关系法，那我觉得如果要更好的模拟联合国，更好的培养现在年轻人成为未来的外交家的话，应该是 follow 我们联合国现在的规则。那如果这个民间组织是希望标新立异，希望做一个创新的磨联的话，那他可能会把其他的有争议的领土啊，或者是并非联合国的成员国，例如巴勒斯坦或者是梵蒂冈的圣座，也包含进来。然后他有一个说明的话，我觉得那是他的一个处理方法。但是在这个事件上面，我觉得主办方并没有这么说明，单单把台湾列为国家之一，我觉得是不符合现在联合国的现状。那至于中国代表团的抗议，我认为如果他们没有严重的阻挠整个活动的进展，没有威胁到任何人的人身安全的话，他们通过正规的渠道去申诉，我觉得是值得鼓励的行为，也是美国民主言论自由的一个体现。
我听到丽琪在这摇头，那么你有什么，刚才赵英说的，你有什么不同意的地方？
OK， 基本上中国代表团要求主办单位进行道歉，并且重印3000份的一个手册。那我想这样的行为并不是相当妥当的一个做法，因为这个不仅是主办单位的一个认知，手册本身它有一个契约上类似的一个性质，代表说其他代表团接受这样的一个观念。那这样的抗议行动要求道歉并且重印，不仅仅是代表说你要求主办单位进行这样的改变，也要求其他所有参赛国进行这样的观念的改变，接受你的观念。那我觉得这样的做法并不是很妥当。
我想这儿，我想听听这个因为平常你可能也知道，就是我看了一个哈佛校友，就是而且也是一个中国人，他对这个事情的评价，因为他对这个磨联的运作形式什么都比较熟悉。那么他就说里面有一个很大的认知差异，就是说作为哈佛磨联，它是一个学生组织，那么学生组织它第一不代表哈佛的立场，第二更不代表美国的立场，这是第一。第二，把台湾列为这个国家之一，我想我们很多人都把这个事情就是看成一个立场，但是就组织者自己而言，他们是道歉说他们这是他们的无心之过。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是不是有一些观念上的差异？
对对，其实我觉得这就是矛盾激化的一个核心啊。我们现在好像也没有必要来判断到底谁对谁错，因为你看刚才中文当中就已经看出来了，就是说你判断谁对谁错，其实你以为在就事论事，其实没有人在就事论事，大家都是有一个政治预设在前面，就是台湾到底是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哈。但是如果你要是争论到这个方向上去的话，你这是吵不清楚的一个话题。你最后除了能上升到人身攻击，还有什么样的一个结论呢？别说在模拟联合国吵不清楚，就算联合国还吵不清楚这件事儿，对吧？所以我觉得判断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我觉得作为一个国际会议的组织者来说，这是确实是一个无心之过哈。你也不要管他这个民间团体还是只是一些高中生办的活动，但你这总是一个国际活动吧，对吧？国际活动总是有它的这样的一个正常的一个运行的这样的一个标准的，对不对？所以你确实是一个无心之过。但是中国人看待这个无心之过的，觉得说好家伙，这是上升到一个民族大义的一个涉及到领土的一个问题，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在这一点，美国人是不能理解的，他就觉得我们就是一个活动嘛，犯了一个错误 ，whoops。那怎么着了？我给你解释两句哈，也就算了，甚至上升不到一个我要重印3000份手册的这么一个高度。但是中国人对这个问题是看的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矛盾激化的原因就是双方对于这件事情的严重程度是有差别的。但至于为什么中国的青年和美国的青年对于这个事情的严重程度的看法会有这样的差别，我觉得其实是一个挺有趣的一个话题。
我相当同意这个观点哦，就是我认为西方人跟东方人在事情的争论上的一个看法是有很大的不同。我认为西方人在就事论事上这一点做得比东方人好。比如我自己的亲身经历，与美国人在讨论事情的时候常常针锋相对，但这并不表示我对他这个人有什么看法。
他没有上升到其他层面。
没有，
对。
对，但是在东方人他会把自己的意见当作自己的成就的堡垒，嗯，一旦对你这样的意见产生攻击的话，你会觉得说是对我自己本身的一个攻击，嗯，因此产生的防卫心态。那我觉得这个是东西方文化一个很大的差异。嗯，
我也同意两位的观点，其实这个事件的核心并非是两岸问题的争议，而是中国的代表团及美国的主办方之间的一些沟通的问题，还有一些价值观的差异。嗯，像最近有一篇论文非常的火，是讨论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是不是变得更加爱国了，面对一些中国的批评他们会怎么反应。那我也跟这位论文的作者聊了一下，他叫 Henry Hale， 是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PhD 研究生，嗯，PhD 博士生。那我们也讨论到中国学生很容易把美国人对中国某一个方面的批评上升到对整个中国，对中国留学生本人的一个攻击。嗯，那我觉得很多时候是没有必要的。当然这个沟通上的失误其实也是双向的，并非说只是中国学生一昧的误解或者是过度反应。有时候美国人怎么去阐述他的观点，怎么去提一个问题，也是非常值得深究跟商榷的。有些人是出于好奇心问一些问题，有些人是想要去挑衅，或者是有一些无心之过把这个问题问过头了。那我觉得沟通方面的确双方都要认识到自己一些价值观的
差异。待会儿我想来回到这个问题，但是我想就是还是回到这个邓斌玉的这篇文章啊，因为我觉得他在中国的这个网民中引起如此大的反响，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本身呢，是因为我觉得邓斌玉把它上升到一个美国民主自由的虚伪。它里面文章里面最后有很多的这个非常情绪化的言论，说你们看，这就是你们向往的美国，美国的民主自由就这么回事，美国知识分子就这么回事。然后它也上升到就是好像中国人在美国还是受气，还你们这些人还想到美国去，好像花钱买气受哈。我想从这个层面来谈一谈，就是说你自己在美国校园待了那么长时间，你的经历，你在美国生活和学习的经历，是不是符合他所做出这种结论？你是怎么看的？嗯，
我觉得这个邓斌玉最后得出来这样一个结论也很有趣。其实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反映一个很好的趋势，对不对？就中国的年轻人现在越来越在会从这种民主自由的角度来思考问题了，也会拿出这样子概念性的武器来捍卫自己的权利。我觉得这个趋势是好的。嗯，但是其中有个问题就是说，其实他对美国的比如说言论自由是有误读的哈。就是说，比如说我办一个会议，然后你在我这儿说一些我特别不想听的话，我把你赶出去，这不是侵犯你的言论自由。所谓言论自由，是我不能够，就是说在把你赶出去之后，我不能阻止你在旁边租一个会场来骂我。我也不能阻止你去这个站在会场外面举着牌子骂我，我也不能阻止你在这个报纸上发文章或者接受记者的采访来发表你自己的观点，这是言论自由，而不是说这个你在会场里面可以随便说什么，而且在我的地盘想说什么说什么，这个其实不是言论自由。就是说中国年轻人现在在思考这种民主自由的问题的时候呢，其实有一些误读在里面。然后呢，就是说这个其实我们要思考的就是自由的边界的这个问题，好像中国的年轻学生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还达不到这样的一个标准。然后至于说到说中国学生有没有在中国美国受气哈，其实我觉得就是作为一个中国留学生，你在这个感受是一年一变的，对吧？是随着你在美国的时间长而变，而且美国是个多元化的社会哈，就是有个把比如说反华情绪特别重的这些人，而且被你遇见了一两个，是不是也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就是说你今天可能遇到一个人会对你说你这个中国佬，走得离我远一点，
对。
但是你第二天就会遇到一个人说你是从中国来的，我好喜欢这个国家。那所以说你说这两个人到底哪个代表美国呢？
对，
那就不能轻易的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哈。
我想听听丽琪的意见，因为我觉得你是作为你跟大陆留学生肯定也很熟悉，然后但是你是他们圈子外面的人吧，怎么说，因为来自的地方，或者是从台湾来的。那么我知道就是说中国留学生在很多政治问题上大胆的发声，这个只是一个事件之一。最有名的是几个月以前副总统拜登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公开的说中国是一个不能自由思想的国家，那么被中国几百个中国学生抗议哈，
对，
要求他道歉。那么就说有关西藏和台湾问题的抗议活动，我们就知道你可能知道更多了。
对，
中国留学生中的这个爱国情绪，在你作为一个外来者看来，你觉得是不是真的是显得很强烈？就是中国作为中国留学生作为一个繁体，
我认为是非常的强烈。首先像是拜登的这个事件，他说中国没有思想或言论的自由，这个基本上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嗯，比如说这个礼拜刚出炉的就是世界媒体的 自由排名，中国排名在世界180个国家中
倒数第五，对，
倒数第五176，台湾、日本、韩国都在60、50之间。
嗯，
那我想在单一的标准之下，中国没有言论上的自由，这点毋庸置疑。那至于为什么要用对这样的一个言论产生抗议的行为，既然你举不出任何客观的事实来抗议，那我想唯一的一个抗议的方法或者是原因，那肯定就是不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事实，因此产生的一个愤怒，产生的一个抗议行为。那我觉得这个这一方面没有办法是毋庸置疑的。那例如说像西藏或者是像台湾的这样一个问题，那因为这是触及到个人主权、国土尊严的一个问题啊，这也是中国人在复杂的情绪上一些因为历史的因素产生的一些自卑的概念。
嗯，
因为过去中国是一个最强的国家，但是在近代史我们看到是一个非常受列强欺负，甚至发生了很多的内乱、内政问题等等。那这些都是中国人，其实我认为是一个内心上的一个伤痛。那现在改革开放，经济起来了，对世界有了影响力，但如果对方还是要持续的去关注国内的这些问题，对他们来讲，我觉得这都是一个碰到自己不想碰的一个地方，因此想要武装自己的一个感觉。
这个很有意思，就是说，
对，
就是中国的这个现实，其实也许他们知道，但是他们不愿意其他人来批评，这种心态，我想听听赵英你的看法，你是怎么看？
刚刚提到这个上纲上线的问题，有的人解读为它是中国人一个自卑的不自信的一个心态的表现。那我觉得另外一个解读就是，为什么在海外的中国留学生特别容易有这种强烈的爱国情绪呢？因为人到国外嘛，在他乡了，你需要有一个 identity， 你需要认同自己
一个身份，
你需要认同自己是某一个族群、某一个群体里面的人。那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以国籍来分，像国际学生向美国人介绍自己的时候，都会第二句话就说我是来自哪一个国家的。所以身份、国籍变成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纽带，所以就更加会模糊了你个人、国家以及国家的某一些政策或现状这样的一些区别，很容易就因为小的批评而把它上升到一个不必要的高度。
说到这个挺有意思的，因为我在想，其他我自己也在美国校园待过哈，比如说我跟欧洲的同学聊天，我觉得如果你说欧洲什么地方不好，或者是他自己其实是最骂欧洲是骂的最凶的，但我觉得这个在中国学生中间是一个相反的，就是中国学生可以在自己人里面骂中国骂得很凶，但是一到对外的时候，马上那个防御的这种心态或者那个装甲就马上就穿戴起来了，就会很激烈的反驳。连我自己就是刚到美国来，我也有这种心态哈。但是我想就是还有一个现象，我想请大家来点评一下，就是我们知道作为比如说90年代64以后出来很多的大陆留学生，当时留学生对于中国的政体或者是中国的现实有很多的批评哈，而且对西方的文化或者价值观也有一定的向往，但是到了今天，我觉得大陆留学生出来以后心态已经跟当时非常不一样，对中国的这种批评的这种心态要淡薄很多，而是说一种自信哈，表现出一种自信。所以我想看看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觉得是什么因素造成这种留学生中这种心态的表现？平常你的观察是什么？
我觉得一个很大的不同，比如说在六四之后出来的那批人啊，可能是因为经历了那样的一个动荡的岁月，无论是亲身经历还是就是见识到了这样的一个动荡岁月，所以他们来到美国的时候，其实是带着对于这个执政党包括中国的政体的极大的失望来到的美国。但是我们这一代的留学生呢，就是坦白的说，如果你是自费留学的话，那你个人和你的家庭一定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一个受益者。我们是因为在中国生活得很好才来到了美国的。而且呢，就是说，所以你这种受益者的心态，就会说你在反观中国的制度的时候呢，你是带有批判，但是同时你又觉得说他肯定是有一部分是对的，因为他如果全都是不好的话，那我们家是怎么过上好日子的？然后我身边的朋友和家人又是怎么过上好日子的？所以他的这种批判和他的这种在某种程度上的维护是结合在一起的。那么同时呢，就是说可能之前老一代人到了美国来了之后，美国和中国的差距非常大啊，一来这边看到美国家家都有车，家家都住大房子，那你这个民主制度的优越性这个不容置疑，对不对？但是我们这代人到美国来看到了之后，其实两个 们国家差距没有那么大了。嗯，甚至我们刚来的时候觉得说什么动车也没有，火车那么慢，飞机那么小，空姐那么胖，对吧？然后我还感觉到说我刚来美国
还不如大陆，
还不如大陆。然后就说那你民主制度的优越性到底在哪里？所以你就会对于那种所谓一个好的制度的那种，那种。就是不反思的那种拥护，其实这个情绪淡了很多。嗯，对，更多的是两个制度之间的比较了。
你觉得跟中国政府，比如说表现出来一种更强势的心态，或者说年轻人他因为比如说不对中国的，比如说文革历史，或者是说六四历史等等不了解，跟这些历史的这个切割也没有有没有一定的关系呢？除了这个现实之外，我想听听立奇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想针对刚刚的那个。这位小姐的
平章
小姐的一个点评，我觉得我不是很认同。嗯，因为如果要硬是要比较民主制度跟自己国内的政治制度的比较来讲的话，我认为民主制度它能够反映民意，即使现在的留学生它代表的是目前中国政治体下的一个既得利益者，但这不代表说对整个国家人民都是好的一个一个政治体制，因为它无法反映基层人民的一个民意，或者是说政治官无法因为民意上的不满而被撤换等等，我觉得这些都是集权体制下极大的一个缺陷。嗯，那不能因为自己有这个资源来到了国外而不检讨自己本身国内的一个政治体制，我觉得这是不对的观念。
对，这个其实我也想就是问赵英啊，就是因为我们在刚才平章说的，我觉得是一个总体的趋势，但是我就想从我们把这个历史的视角再拉远一点，我们知道比如说100多年前清朝的时候，中国的留学生就有这个传统到西方来学习西方的，比如说德先生、赛先生民主自由科学等等观念，而且他们也后来改变了中国的文化新文化运动等等，但今天留学生我觉得出来就说这种学习西方的这种心态是不是还存在呢？就是说也许他如果不是学习西方或者是怎么样，那么他们到美国来主要的目的又是什么？反正至少我是感觉到比如说跟以前那种救国存亡那种心态的相比，已经有了极大极大的变化。今天的留学生，
我是觉得新一代的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可以更理性的看待中国，不是为了批判而批判，也不是说单纯的爱国或盲目的自信。我觉得有很大部分的中国留学生其实能够很理性的看待目前的中国，而且就我个人而言，我想要来美国学习国际关系，也是因为我想跳脱中国人的身份来去观察中国，从美国人的视角看中国，从国际的视角看中国。因为不知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嘛。我觉得我以及我的一些同学是有做到这样一个理性批判思考中国，并不是只是身为中国人而去为这个国家说话申诉这样一个片面的立场。
那么你觉得你到美国来已经有多长时间了？你是哪一年？
我是2013年夏天才来到美国。2013年哦，
你出来以后，你觉得经过这几年的时间，你对中国的认识，今天和你出来之前，一个最根本的差别是什么？有没有一个最根本的变化？就是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吧？
我觉得理解肯定是更丰满吧，并不是作为一个中国人来理解自己的祖国，还是更能从别人的角度来思考我的国家。就是对于美国人来说，中国的崛起对他们意味着什么，他们的主要的关心担忧的话题是什么，我觉得更能够有换位思考的技巧吧。
我想你们几位都是你们俩都是学国际关系的，立奇和这个
同学
赵英，
对，
然后呢平章你又是学公共政策，所以我想你们几个其实都是应该是说因为我们提到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差异不可避免的，就是一个最显著差异就是两国之间的政治制度哈。那么你们都是对美国和中国的政治制度，我想你们这学的这个专业是不可避免的要对两国有这个评价。我就想问，就是说你们觉得对于中美来了美国以后，对中美两国政治制度有什么最直接的观感？就是说你认为美国体制中有没有值得中国学习或者借鉴的地方？平章，我先听听你的看法。
对，我觉得我首先要说一下我刚才的那个观点，也是回应他的这个反驳。其实就是说我刚才说的是中国学生到美国来的第一直观感受，对吧？但是我也说了，其实到美国来呢，就是你的对美国和对中国的这种评判是一年一变的，是会随着你在美国待的这个时间的长而改变的。所以你说对于两个国家的这种经济发展状况的直观对比，是你一下飞机的时候的一个直观感受。但是呢，你对美国民主制度的一个理解、一个认同或者一个欣赏，包括对中国制度的反思，是会随着你在美国待的时间越来越长，更了解这个社会， 而发生变化的。那么现在就涉及到说，这个我在美国待了3年多的时间，这个就是到底有一个什么样的感受？我觉得确实美国这个整个制度设计的最大的魅力就在于这个监督和制衡嘛。它其实无论从大的制度上来设计，还是小的制度，都讲究一个制衡。我觉得这是最好的一个地方，就是它，因为它至少非常符合人性啊。
对。
再一个就是我觉得美国对于民众的民主的民主思维的一个培养其实是非常好的。就举一个小的例子，我们买东西都会把这个税单独列出来。一开始我来美国就好麻烦，为什么要单独列个税？但后来时间长了，你在美国生活时间久了，你就会感觉到为什么？因为商家要说清楚哪分钱是进了我的口袋，哪分钱是进了政府的口袋。所以你每花每分钱的时候，你都意识到原来我在养政府，我要给10%的钱给政府。那么到底是这个？那你培养其实是一个民众纳税人的一个意识。你有了纳税人的意识，你就会搞清楚政府的角色是什么，我跟政府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他应该为我做什么。所以我觉得美国是从很多他的一个民主制度不是一个框架性的东西啊，一个纸上谈兵的东西，他是会从这种小事、这种细节来培养民众的一种民主的意识，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地方。
立奇，
我想我现在要比较的是，其实是台湾跟美国，因为我对中国的政治体制其实没有那么熟悉。但我想，即使台湾现在是一个民主的国家，对于美国来讲，相较之下还是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比如说第一点，这边的政务官，我想他们基本上还是代表着民意。即使他们有说出的政党，即使这边还是有两极化的一个政党的现象，但是他们还是会听取人民的意见，并纳入自己的一个政策的考量，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法治上，我认为在这两年台湾的民主运动，我们看到的有很多台湾法治上的一个不足，而美国在经过240年的一个民主的一个洗礼的过程，把很多的问题予以法治进行解决。比如说之前高雄七堡，像这样的一个中央跟地方的一个权责部分的的一个问题，在美国是有办法是用法治去进行解决的，这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第三点是人民的素质，我觉得人民即使台湾在进步，但身为一个民主社会的一个公民，我想还有一个很大的进步空间，就是要随时去监督政府。我想这是我在美国学习工作之下，然后感受到特别我们需要改进的地方。
赵云，你的看法是什么？现在在美国的报纸做记者，我想你更看到更多美国生活的层面。
我非常同意两位刚刚提到的民意的方面。我觉得在中国，以都市改造为例吧，你要更新都市的时候，可能一些听证会啊，或者是跟民意的沟通方面，还有一些不足跟缺陷。那在美国，就有无数的听证会举行，在真正一个政策落实之前，但是也有它的一个负面，就是像以我们华盛顿为例，我们的地铁就一直盖不到机场去。对，经过十几二十年，那我觉得不同的制度有不同的优劣性吧。就连釜山，一个很著名的国际关系的学者，他在他写的书里面，聊民主制度的时候，他也是说，他只是一个各种制度底下较为完善的一个制度，并不是说它就是一个完美的制度。我是这样的。
好，最后我想就是时间不多，我想最后我再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我还是回到就是中国这个100多年来中国留学生的这个传统，那么到外国来学习东西，以一种开放的心态来看这个新的世界，我自己能从中吸取什么东西。那么我和很多朋友聊，我说我要做这个节目的时候，他们的好多人都是说，哎呀，你去讨论这种节目，说现在中国留学生根本就不关心政治，也对中国前途也没什么太多想法，他们关心的主要是自己的这个前程，或者是说他们要看的就是自己的路怎么走。从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好事，因为大家都有更强的个体性，但是你非要从他们身上挖出什么政治性的东西，他们觉得是不太可能。但是我还是想问你们，就是说中国学生今天这种是不是因为中国强大了，觉得我到美国来我就是要求一个更好的未来，但是我不是说我非要来学什么东西，或者说非要把什么东西带回中国去以利于中国。我想请大家来点评一下，就是是不是有这样的变化，或者是说你是怎么看，你周围的中国人或者中国留学生，你是一种什么样的总的观察，是不是大家真的就是
以自己前途考量为重，而其他的都不是特别关心。我想听听平章你的看法。
我觉得确实现在年轻人这种家国天下的这种思考和担当会少了很多啊。一个是因为中国这几年主要在发展经济嘛，而且是一个高度娱乐化、越来越娱乐化的一个社会啊。但是另一方面，其实年轻人有很多的无奈，就经常有人讽刺你说什么你喝着地沟油操了中南海的心哈，就是说你想这些问题又有什么用呢？你真的把它带回中国能得到落实吗？所以你还不如就省点精力多考虑一下自己的一些问题。但是我觉得就是当你功利性没有那么强的时候啊，你可能反而能更好的睁开眼睛看世界。你不见得我不带着这样的目的来，我最后就不会带着这样的目的走。我觉得不能得出来这样的结论。
我想听听立奇的看法，因为我知道台湾的年轻人今天我觉得在政治上非常的活跃，这一点跟大陆这个政治性越来越薄，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反差。那么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想就我自己的观察，许多中国留学生不关心政治，而且来到美国一心想留下来。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现象我觉得非常的有趣。这个可能跟你的问题有点不相关，但是
对我就是想听听你的直观的，
但是我会觉得说即使你的防卫心很强，然后一直主张说中国现在是没有这些问题以及反击对方的一个看法，但是行为上我们看到是许多人想尽方法要把要留在这边，或者是像加拿大的移民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对比的一个讽刺的一个现象。
但是我觉得我不同意的一点是，在我的经历当中，我觉得台湾学生想留下来的比中国学生要多。
不，我们且不说台湾或者大陆学生，我想问的是，如果大陆学生对中国的这个认同其实很强啊，就刚才大家提到，那么为什么实际上我们知道最后绝大部分人是选择留下来，对于他们来讲美国最大的吸引力在什么地方？赵英你的看法是什么？
其实我反而觉得在我的朋友当中，中国的朋友当中越来越多人决定回国发展，我觉得大家越来越能理性的思考中美的差异。有的人已经看清楚在美国就业会有一个玻璃天花板，就是不会到某一个层次就不能再往上升了，他们反而觉得在中国会更有潜力，中国是一个有无限前途的发展中国家，他们是这么觉得，他们愿意回国发展。那政治性的问题，我想当我们把现在的学生跟100多年前清朝的学生相比的时候，我们要认识到的一点是，现在中国的留学生的数量是大大高于以前公派留学生的数量。我们现在也有公派留学生，那我不排除他们也有家国的理想，他们也想回去建设中国。那当我们在比较这么两个数目差距悬殊的不同年代的留学生群体的时候，不能只是片面的说某一些人想要留下来在美国，他们就是没有家国理想。我觉得他们都是历史横截面上的一个点，每个人为自己，你说功利性也好，为自己的理想追求做出的个人抉择，其实都是我们这个历史其中的一小滴。对，
好，非常感谢你们三位的这个讨论。我希望以后今后你们再回来，有关这个中国代表被逐出这个哈佛魔联的这个话题，我们就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中国的年轻人在美国的约会世界的生存状况如何哈，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就会回来。